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曾经历过神的话语带来的祝福吗？经历过清楚的预言所带来的帮助吗？有人在关键的选择上，神兴起牧人传讲真的预言，清楚的保护或引导。有许多时候，神透过主日信息，把我们心中长期以往的问题、疑惑，甚至对神的埋怨完全的解决，让我们豁然开朗，得着自由。也有许多时候，神把自己接下来要面对到的挑战，或者身边人面对到的挑战，清楚地向我们说明，告诉我们问题点，更告诉我们如何解决，让我们预演一遍，果然接下来就遇到这样的挑战，我们可以做好准备来回应。神很乐意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思想，我曾经历过神的话语准确地帮助我吗？我如何分辨真的先知和假的先知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申命记》第十八章立位人和先知。这一章提醒要供应立位人，要分辨真假先知。十六到十八章提到以色列人中的四个领袖，生活事务当中的审判官、君王，信仰事物的立位人、祭司，以及提醒领袖应当有的条件和责任。一到八节是关于立位人。第一节，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祭司和立位人是神所拣选专心来服侍神的子民，在以色列人分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并没有给利未支派一块地，他们没有自己的地业，他们却拥有最大的资产，就是他们可以服侍神。他们所需用的就是透过百姓献祭给神，扣掉完全焚烧的部分，剩下的祭肉成为他们所得，或是百姓的十分之一成为他们的所得。从地上的角度来看，有土似有财，立位支派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固定的收成、稳定的家园，似乎贫穷，但他们却拥有最大的财富，就是他们可以离神最靠近、零距离的认识神、侍奉神，这是所有金钱都买不到的大祝福。求主给我们这样属灵的眼光，不是从地上金钱的眼光看贫穷富有，而是从天上的眼光来看见神让我们服侍他所得着的富有。第二节，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确没有属乎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土地，但神应许神自己是他们的产业，神给予他们供应祝福，能够服侍神的恩典特权，这都是高度有价值的。大卫亲身经历，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祝福，我所得的，神为我持守。在佳美之地，产业实在美好。当我们要抓住天上的，我们将得着天上的祝福、地上的供应。相反的，当我们想要抓住地上的，我们不只会失去天上，地上的也终将离开。第三节，祭司从百姓所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脚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手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针对祭司和立位人，首先先说明祭司得的产业。祭司是在圣所会幕内服侍主， 一生以会幕为中心，服事为焦点，神预定将献牛羊祭物给神的，牛羊的前腿下颚内脏给祭司，并且出熟的献祭五谷新酒由羊毛归祭司。旧约中，上帝把这部分的献祭给了祭司，到了新约，上帝也把教会中一部分的奉献分别给传福音的传道人，这一切都是神的供应，没有贵贱之分，都是神恩典的祝福。第五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以色列人得到祭司服事的祝福，因此应当供应祭司所需，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来服事神。后来以色列历史中，当他们看重圣殿奉献，祭司立位人得供应的时候，整个国家是平安蒙福。相反的，当百姓不看重圣殿，轻忽献祭，让立位人祭司无法专心服事，信仰混乱，国家就混乱。到了新约，保罗提醒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神期待我们顾念人，尤其顾念服事者的需要，将会大大蒙神喜悦。第六节，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利未人除了在会幕侍奉，也有分散在以色列各个城市中的，他们在那里教导百姓认识神的话，学习敬畏神，这也是在以色列全地重要的服事。而如果利未人要离开城市，愿意到会幕前来侍奉，等于是要放弃自己熟悉的家人、稳定的一切，为了服事主走上信心冒险的道路，这样的人应该被鼓励。鼓励的方式就是具体的奉献支持他们。利未人在各个城市中的服事是一种服事，而愿意到圣所离开家，那是更有挑战的服事，更加牺牲奉献的服事。神勉励我们要鼓励这样的人具体的支持奉献。神感动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服事，或代职或全职，每个人不同。神期待我们彼此鼓励，一起经历丰富。第八节，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分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这也提醒我们，针对特别乐意服事的利未人要加倍供应。一方面包括卖产业所得，包括家产、私有财产、亲戚的救助，或是按照逃城的规定，一些城市是给利未人的，他们可能拥有部分的田产，这些人离开自己的城市仍然可以得着原本属于他们那一份产业，以及原本他在这个城市可以得着的祭物也要一并给他。不是说这个人离开这边与我们无关，不管他生死，而是他原本的城市还要供应祝福他。我们可以应用性的来思想，当一些人被神差遣，不只做传道人，更投入异地异国的宣教，我们要学习关心这些宣教士，除了宣教何场弟兄姊妹学习供应以外，原本差遣的教会差会应当在爱中顾念宣教士的需要，如同保罗时代外邦教会关心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差遣使徒去关心外邦教会，是极美的见证。九到十四节是关于拜偶像。第九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前面经文提到了要供应专心服事神的祭司立位人，不可罔顾他们的需要，而他们的服事最重要是坚固以色列的信仰，让以色列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此这一段再次提醒以色列人，当进入应许地，神会为很多的民族习俗目不暇给，各式各样的偶像拜偶像的行动，甚至有不同的偶像的专科，管五谷丰收，管生产，管大地，各种专科的偶像引人膜拜，这是一大试探。神在以色列民还没有进应许地，就先提醒他们有许多黑暗的势力，千万不可随意从这些黑暗的国民做黑暗的事。第十节，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 关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神在这里清楚指出外邦拜偶像的错没有行为，让儿女惊火，就是把儿女献为火祭，给偶像来取悦偶像，非常残忍可恶的习俗。也有占卜的，关照的，就是算命的，或是用法术、邪术、迷术、巫术，用符咒的，求问鬼神的，求问阴魂的，这种种行为和台湾的民间信仰非常的类似。我们看到今天的台湾跟3500年前的迦南民族拜偶像的方式有这么多类似，可见几千年撒旦在各处欺骗的伎俩不断重复，到了今天换成不同的包装，本质还是跟鬼打交道。即便今天所谓的科学时代，但中元节、拜鬼节、农历七月各种的传统习俗一点没有减少，星座、紫微斗数、灵媒预言、灾难预言不断出现，可见人被这些所捆绑辖制。十二节，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这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这些偶像挂钩的行为神非常厌恶，都在伤害人，破坏神荣耀的计划，很可恶，神厌恶。神吩咐我们要将这些东西完全的赶逐出去，不可以容许它存留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有任何存留来引诱人的机会。我们要很谨慎，在我们四周家庭中哪些偶像的势力正在埋伏隐藏要吞吃我们，我们千万不可以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十三节，你们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做完全人。我们的神是完全的神，神也吩咐我们要做完全人，就对神绝对忠贞，纯全无瑕疵，成为圣洁的器皿，是神所悦纳的。因此马太福音第五章提到，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应许我们可以完全像天父一样，我们当然不需要有完美主义。完美主义是明明不好却欺骗自己很好，有很多的掩饰欺骗，那不是真的。但上帝要我们追求一颗完全的心，是知道我不好，但相信神一定能帮我、救我、改变我。我不能容忍自己继续在黑暗中，说服自己也有软弱，这不是耶稣的心。我们得着耶稣的心，一定能够向耶稣越来越成圣，而不是虚假的完美主义。十四节，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迦南民族许多人相信算命占卜跟鬼打交道，但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吩咐我们这样跟神互动。我们的神是光明清晰，按着神的真理我们来敬拜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用黑暗的方式。我们既然认识神、敬拜神，要用心灵诚实敬拜，在真理圣灵中敬拜，敬拜的方式要顺服神，不可以是自己想象出来、自以为是的一套，自己觉得好，认为神一定会悦纳我这样的敬拜，完全错误。我们的神是万有主宰、生命的主宰，我们就没有主权来定义如何敬拜神，应当在每一件事上求问神，明白神的心。我们有段时间思想当如何按着神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主。
心的灵。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申命记》第十八章，这章提到了供应立位人跟分辨假先知。本章先处理以色列中的属灵领袖，前面提到了立位人和祭司，接下来要谈神所兴起的先知，神的代言人。十五到二十二节提到了先知，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神兴起他的先知，就是代言人，传递神真理的导管。他们领受神的话，勇敢无惧地传讲，他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把神及时的信息准确地向人讲述。神兴起的先知有几个条件：第一，从你们的弟兄中间兴起，是本族人，是神的子民，先知必须在信仰上纯正清晰。当然，神能够使用万事万物，驴子说话，石头歌唱，但神在传讲他清楚的话语的时候，一定是透过他的子民。今天教会有一个危机，就是期待复兴到处取经，离开活水的泉源，东奔西跑找破裂不能存血的池子，到天主教找灵修神学，到东正教找生命主义，到异教的宣教方式找灵感，在世俗中引进市场学、行销学、心理学、传播学、行为控制学，这些是远离神寻找智慧，到最后成为羞愧，这不是神信他话语的方式，我们要拒绝。第二，先知要像摩西，摩西最大的特点就是与神面对面，包括在燃烧的荆棘中，在西乃山上会幕中，他不断面见神，向神祈求，明白神心意，跟随神，以至于他可以把上帝及时的信息、准确的真理向百姓传讲。同样，今天神也兴起先知，必定是不断朝见神、面见我们的主。哥林多后书三章提到了，我们众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一般。唯有先知不断敞开脸，才能成为神荣耀的代言人。而新约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二节彼得的讲道中提到了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芬的讲道都引用了这一节的经文。这里提到神兴起的先知，指的就是耶稣。神要兴起耶稣基督成为最大的先知、最荣耀的代言人，把我们带进神永恒救赎的计划，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第三，百姓应当要听从先知，先知领受从神来是神的话，百姓应该要绝对的降服顺从，听从先知如同听从神一般。如果这个信息真的从神而来，在分辨确认后，应当要顺服聆听，代表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以及顺服。十六节，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神透过何烈山的经历，在山上有烈火、地震、大风，神的荣耀显现，教导神的子民要敬畏神。当百姓看见神的荣耀，非常恐惧，向摩西呼求，求你不要让我再听见神的声音，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神看见百姓这样的敬畏，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人与神相遇的起点在于敬畏神。今天一些教导过度强调神做我们的朋友、安慰者、扶持者、陪伴者，这当然也是神爱的属性。但如果我们忘记我们的神是至高、至大、至可畏的神，我们很可能把对待朋友那一套来对待上帝，数算别人对我的不好，因此可以跟朋友大小声，也可以跟上帝大小声，非常危险。一旦人失去了敬畏，失去了与神垂直的关系，只剩下水平的关系，那是片面、不完整、危险的。敬畏神当然不代表远离神，而是用正确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无论我们感觉如何、经历如何，神永远正确，我们永远顺服信靠，几乎不然，我们跟随到底。这样的敬畏要得到上帝的同在和启示。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 因着百姓不敢直接面见神，因此神兴起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来向百姓诉说神的话，将上帝要吩咐人的一切事透过先知来传递，让人学习认识神，敬畏神。因着神把权柄给了先知，先知的话就代表神的话，拒绝抵挡先知就是抵挡上帝，神必要追讨这样的罪。我们面对神的代言人要有高度的尊重，在上帝的启示下听从顺服，不可抵挡批评。这样顺服的态度在今天社会是缺乏的，人忙着高举自己，彰显自己，做自己，谁也不顺服谁，这不是属灵人的思维。神既然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就是要我们学习彼此顺服，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求神的旨意。格林多前书14章提醒我们，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当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不同的先知，若有不同的领受，我们应当慎思分辨，但是顺服的心谨慎的分辨，这个信息从神而来吗？千万不可妄自尊大，依靠自己曾有的属灵经历，否认别人的经历，凸显自己，失去敬畏，非常危险。20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神把先知放在很重要也是很荣耀的位分，因此也给先知很重要的提醒，先知说话要从神而来，要根据神而发言。真正的先知只传讲神的话，根据神的感动启示，奉神的名，耶稣的名传讲，高举耶稣，把人带到神的心意，神的国度中。因此要很小心，先知有一个危机软弱，就是把自己的话当作上帝的话，没有神的命令，却假借神的名字发言，站在神的祭坛上，却讲述着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很危险，甚至是奉偶像的名来说话。我们乍听之下觉得，怎么可能今天在教堂中讲偶像有多好呢？但我们知道最大的偶像就是自己。今天传道人的危机就是讲大家喜欢听的，表面是圣经，其实是人的哲学，表面讲耶稣，其实要满足自己的渴望梦想，成功发财，这是大危机。神清楚说，这样的先知必要被致死，神要清楚的刑罚这样的牧人，这样的领袖没有把人带到神的国，而是带领人进入世界的成功，自以为是。我们如何面对烈火般的上帝呢？21节，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听到这里，我们有个疑问，我们如何知道这个人所讲是不是来自于神，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人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的心是真是假，与神的关系是虚是实，很难从表面判断，怎么知道呢？22节，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神在这里给了我们分辨真假先知的一个具体的方式，就是他奉神的名所说的话有没有成就呢？如果说的话没有成就，就不是神吩咐的，是他自己讲的，没有神的权威，不需要听，更不需要怕。神所感动启示的，神会负所有的责任，耶和华的热心必为成就神的旨意。因此若是出于神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实现。相反的，如果不是神所说的，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恩赐经验、世俗才干所想出来的方式，会有短暂的效果，但不会有长远属灵的果效，骗不了人。我们要战战兢兢。今天在极端灵恩派有一种讲法，就是先知要操练，操练中难免有错误，如同讲道也会有发音错误、口误，这是可以被容忍的。因此鼓励大家多多说预言，讲错了没关系，讲久了就对。这样的解经完全跟这一节相反，这里的经文清清楚楚提到了，先知讲道必须从神而来，没有所谓的练习出错的空间，如果出错，那就是自己的话，不是上帝的话。小心，这样极端灵恩派开放的态度，很可能为邪灵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大方进出教会，混乱教会。我们要谨慎，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可以有弯曲诡诈。这一章提到了服侍神的人，利未人是因着血统而侍奉神，先知因着神的呼召而侍奉， 神先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传递神的话，先知要忠实的传讲，不可以假借神的名说自己的话，而我们要学习分辨。要解释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神在历史历代兴起代言人传讲神的话，最重要的先知就是耶稣，他是我们的弟兄，凡是与我们相同没有犯罪，被神兴起将一切的奥秘向我们传递。我们思想，我如何对待神的仆人，我是否谨慎分辨先知的话，拒绝假先知，顺服真正传神道的仆人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神兴起属灵的领袖来建立教会，成全圣徒，传扬福音。求神帮助每位传道人战惊恐惧领受神的话，准确真实的传讲神的话，更让每位弟兄姊妹爱传道人，顺服神的话，分辨真假，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生命记十八章，传道人敬畏神，讲真理，弟兄姊妹听从神，彼此相爱。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神一生。愿上帝赐福您。